天涯寻法，驰骋草原，来讲一对男女驰骋草原寻求大法的经历。这对男女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，都是蒙古王公贵族家的孩子，都生在康熙年间。他们总愿意一起骑马出去牧羊，或者到哪里玩耍。
青梅
骑着马，拿着鞭子，迎着朝霞，伴着清风，那简直是非常的潇洒与惬意。骏马奔驰天地间，彩云相伴各争先，清风拂面向天笑，草原儿女展真颜，挥鞭哨声惊落雁，骏马长嘶破惊天，你追我赶奔向前，快意人生做神仙。蒙古族的性格中，无论男女都有那种潇洒豪放洒脱的气势，在女人中又透露出柔情似水的温柔，这是神造就这个民族的特点。他俩就这样无忧无虑地从小玩到大，到了该结婚的年龄，他们的父母就张罗着他们的婚事。可是就在他俩结婚的前一天，男方的父亲突然得了疾病去世，他们的婚事只好延期。可是等到下一个结婚日子到了，女方家的母亲也过世。不但如此，女方家的蒙古包还被烧着了。这时在这一族群中就流传着他们之间不适合结婚的流言，他们依旧坚持着。后来男方家也逐渐落魄了，女方家也受到了别的王公的打击，这下子谁也不看好他们了。有一天他俩又一次相约出行，那天天降大雨，他们各自骑着马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。青梅竹马过去时，两小无猜已昨日。前路茫茫在何方？心如刀绞怎安适？他俩后来索性把马匹都拴在树上，坐在地上痛哭不止。十几年的朝朝暮暮，怎能说放弃就放弃了？他们心里非常不甘心。过了一会儿，大雨逐渐停了下来，天晴之后，一道巨大的彩虹映衬在天上。女孩一看，心中大喜，非常高兴地指给男孩看。男孩看看，高兴了一小会儿，然后又感觉他俩的前景看不到光亮。这时，从彩虹之中开始出现奇异的光芒，一尊美丽的女神出现了。只见这位女神，蓝色宝冠头顶戴，蓝色仙衣蓝裙摆，手持蓝色玉颈瓶，宝蓝净莲脚下踩。他俩慌忙起身下拜，只听那位女神说：蒙古民族同样是神造的一个民族，是一个为了展现神的刚柔相济特点的民族，都是从炎黄二帝那里发展繁衍过来的， 都是创世主直接造就的。只是由于到将来时候，中原民族文明程度比较发达，但是刚性不足，所以就需要其他兄弟民族去补充，去共保文明血脉，同时在文化上呈现多样性，这些也都是神的造化。你们今生的遭遇我都知道，其实你们也不要伤心和难过，你们所经历的事情是告诉你们，人中虽有潇洒和坚贞不渝的爱情，但也有世事的无常与无奈，很多事情是人们无法预料和左右的，所以你们不该把人生想得过于美好，无奈与无常才是常态。男孩说，请问女神，您是不是保佑我们民族的神啊？我曾经管过你们一段时间，但后来我也不管了，现在管你们的是别的神，因为我不久以后也要到人间锤炼，同时也是因为我跟蒙古族有这种缘分，所以我才能过来见你们。女孩说，我俩的事情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从前的那些美好都要抛弃了吗？你们过去经历的一切都很潇洒，很浪漫，你们总觉得这一切都可以天长地久，可是你们却忘却了最关键的一点，你们是生活在人中，人中就有苦痛和无常及各种的不如意，很多事情是人力所不能为之的，所以你们后来所经受的这些苦难都是告诉你们这些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其实人世的无常是因为一切都在人中，如果生命能真正懂得升华自己，那很多事就会变得更真实更永恒了，也就是说人找到一种可以让生命回升的大法，那这个生命自然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快乐的。男孩急切地说，那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那种让生命获得真正解脱的大法呢？这个我也说不太好，反正你们从此就在这偌大的草原上慢慢寻找吧，也许能找得到。说完，女神就隐去了。听到女神这样的开示，他俩心中充满了光明，于是决定离开族人们，策马扬鞭，开始了那生那世的寻法之旅。 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他们二人就这样策马扬鞭地寻找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生计、健康、情感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在困扰着他们。更何况他们都是贵族出身，这次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独立生活问题，为此也有过很多的摩擦与争执，但是最终他们走过来了。因为他们都是贵族身份，他们的家人和亲属在蒙古部落中都很有地位，所以在他们遇到经济上的难处的时候，找到任何一个蒙古贵族，一提到他们的家世，那些人都会给予资助。更何况这些人知道这二位是为了寻找让生命解脱的大法，这么神圣的事情自然会慷慨解囊的。从前他们总是在一个部族内一起生活，这下子他们独立生活，即便是不为生计发愁，但健康也是问题。草原上各种蚊虫叮咬，弄不好就中毒，头疼发烧是常有的事情。无论再怎么难受，他们要寻找大法的心都没有变过，甚至在精神出现恍惚的情况下，依旧坚持到处打听那位传法的觉者在哪里。神奇的是，这样一做的时候，那些不适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一扫而空。就这样，风雨中，他们走过了十多年的岁月，最终在位于蒙古国的杭爱山脉那里，他们遇到一位修行很久的修道人，对他们说：我知道你们二位为了寻找那将来可以让生命真正得度的大法很辛苦。我知道的情况是，将来那位觉者会在长白山附近开始传法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也许是他们二位长期寻找大法感觉很孤单，就说：您能不能跟我们聊聊您修道的情况，也算是给我们将来得法奠定一下基础。既然你们想知道，那我就跟你们简单的说说。我从前是一位蒙古族的王子，本来能够继承王位，后来我受高人点化，加上不愿介入尘世的纷争，我就离开了父母，来到这里。这里的环境虽然很艰苦，但是比较清静，也没有人来打扰我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我的那位师父，他教给我一些他那一门的修行方法。在这个修行过程中，我深刻地体会到，平时我们说自己很好，定力深，能吃苦等等，那都没有用，因为在这里一切与尘世间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还有人心的人开始是受不了的。比如让一个人多少年不说一句话，那人能受得了吗？更何况这里没有人，即便是没有人强制你不说话，但因为没有人跟你沟通，你也自然不愿意说话了。更何况最基本的人间的乐趣和生活方式，这里都不具备。时间一长，我形成了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很多时候我想，虽然我没有在人中的那些乐趣，但是我却有着我自己的乐趣。后来随着修行境界的提高，我能接触到更美好更神圣的东西，与一些其他修道人或者是神交上了朋友，也经常到他们那里做客。说到这里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：那您能否把你的那些朋友叫过来，我俩也想与他们交个朋友。这位修道人看了看他们说：一切随缘。然后用法术叫来几位，这几位都是修炼有素的人，他们对这两位寻法者在修炼方面做了更多的开示，而这些开示为他们今后得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。后来他们来到了北海，位于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畔，在那里居住下来。他们后来有了一个儿子，他们的儿子长大后依然继续寻找那让众生得救的大法。 今朝这对男女都已经成为大法弟子，这正是